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相信大多数在座的都已经是信主的了，但不论你今天有没有信主，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在你的心里面，耶稣是什么样的形象？在你的心里面，耶稣是什么样的形象？比如我要向别人描述一个人，那我可能会讲讲他的长相、他的身高、他的穿着、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行事风格，或许我还可以讲一些关于他的故事来补充我的描述，这样的形象就会更加的鲜活。所以弟兄姊妹，你描述的耶稣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从你对耶稣的描述，你就可以知道你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两段故事，路加福音的第七章，一个是百夫长的故事，一个是拿因城寡妇的故事。那这两段故事是从不同人物的角度来观察耶稣，我们会看到从不同的角度，大家得出的结论很不一样。请同工帮忙把经文打出来哈。百夫长是当时罗马政府的军职人员，是个军人，他统管着上百个士兵。虽然百夫长谈不上是什么大官，但也应该有一定的个人能力和领导力，否则他没有办法带兵。不过呢，在进入故事之前，我们必须要清楚一个背景，就是这个百夫长他是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正因为他是外邦人，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所出现的场景会更加让人惊讶，值得我们思考。从路加的描述来看，这个罗马军官是一个很善于交际的人，而且他行事周全。故事的起因就是他家里的一个仆人生病了，而且已经到了临终的地步。这里说这个仆人是百夫长所宝贵的，百夫长所宝贵的，把一个仆人看作是宝贵的，那说明这个主人他非常有亲和力。接着又说他拜托几位犹太长老去求耶稣。我们先不要想这个政府的军官是怎样和那些宗教领袖来建立关系，我们只看这几位犹太长老，他们切切地恳求耶稣，他们说百夫长是完全值得被帮助的人，完全值得的。在这个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罗马军官在犹太人这些被统治的老百姓当中，这个百夫长是非常受欢迎、非常受爱戴的。果不其然，我们接下来看到犹太长老们，他们说这个百夫长爱犹太百姓，还给他们建造会堂。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这里并没有说这个百夫长他信了犹太教，他没有信，但至少他对犹太宗教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或许我们也可以说，虽然他不信神，但他有敬畏之心。接着我们看到耶稣，他没有回应犹太长老对这个百夫长的称赞，他一个字都没说，但是耶稣也没有拒绝这个寻求他帮助的外邦人。这就让我想起我们弟兄姊妹常会有的一个困惑，神到底会怎么看那些没有信主，但是呢，大家都觉得他很善良的这种人，神会怎么看？那今天这个百夫长，他的故事 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啊。当然我们看我们所看的哈，我们看得到的都是人的表面，真正的审判还是在乎神。在这里犹太长老为一个罗马军官做担保，那可见这个百夫长他的为人哈，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也应该不会太差。那耶稣跟着犹太长老就往百夫长的家里面走，可是还没有走到，又遇见了第二批百夫长打发来的人，是他的一些朋友。那这些人他们阻止了耶稣继续往前走，而且还带来了百夫长的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不配让耶稣您亲自的来我家跑一趟啊，我只要您一句话，我相信我的仆人啊，他的病就一定好了。弟兄姊妹，如果当时你也在场，你会怎么来看这个百夫长？你觉得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路加这里的记载当中哈，从头到尾这个百夫长他没有露过面，从头到尾，但似乎整个事情的发展，这个百夫长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他先是动用了他的社会关系，托那些犹太宗教领袖来为他的仆人邀请了当时唯一，可能是唯一有能力医治的，就是耶稣。接着犹太长老还明明说这个百夫长是配得帮助的，哎，但是在这里百夫长他自己却说他自己不配。可见百夫长对耶稣的权柄，他展现了他自己最大的敬意，他有敬畏的心。可是让耶稣注意到的是这个人的信心，是这个人的信心。第三节这里提到百夫长去找犹太长老帮忙，是因为他分闻耶稣的事，分闻耶稣的事，相信就是因为他可能听说了耶稣医病赶鬼所行的那些神迹，他才会认为耶稣是有能力医治他那个将要病死的仆人。百夫长对耶稣的能力毫不怀疑，甚至他还会认为耶稣医治人不是依靠医术，而是靠权柄。这样的想法很特别吧。第八节百夫长用自己对那个权柄的认识应用在了耶稣的身上，也就是说他会认为耶稣是凌驾在疾病之上的，耶稣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病情的走向，耶稣讲的话就是带着权柄的，耶稣讲话的时候就是神在讲话。弟兄姊妹，可能我们要对圣经进行很细致的分析归纳，我们才有可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可是百夫长这个外邦人，他只靠着那些分文的事，他就抓到了重点。你不觉得他的认识非常的深刻吗？你不觉得他的眼光真的是很精准吗？他缺乏旧约圣经对耶稣的启示，但是他却比当时任何的犹太人更加的深入明白耶稣的权柄。怪不得在这里连耶稣都觉得稀奇，还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遇见过。哎，耶稣正好是提醒了我们，这个百夫长是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那问题来了， 那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信心吗？说他是个外邦人，那他的信心是信心吗？或者说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常说的那个信心吗？的确，百夫长对耶稣的信心超乎寻常，连耶稣都觉得稀奇。可是百夫长的信心，我们看到并没有使这个百夫长他做了一个决定，要归依犹太人所信的那位神，不是吗？百夫长对耶稣的敬意完全是出于他对权柄的认识。可是耶稣的权柄再大，超过世上所有的权柄，就好像我们今天说的像神一般的存在，可是在百夫长的眼中，耶稣只是和世人世上的人一模一样，是有血有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百夫长的信心是不是缺了点什么？接下来这个发生在拿因城门口的故事非常令人震撼。在这里十一节第十一节说，耶稣往拿因城去，又说他的门徒和许多的人与他同行。我们可以想象有非常大的一个队伍正在靠近那个城门口，就好像最近节假日大陆的那些旅游景点一样，到处都是人。不过与此同时，又有另一大群人，他们正在出城门口，一个是要进，一个是要出。这是一个母亲在为她死去的独生子送殡，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本来就是让人非常悲伤的事情。可是这里还说这个母亲又是个寡妇，原来她的丈夫已经在儿子之前走了，所以天地之间只剩下这个女人她自己了。和今天这个时代不一样当时的妇女很少有赚钱维持生计的机会。那这个女人，她失去了丈夫的依靠和保护，又失去了儿子的寄托，她似乎在这个世上就是个多余的人。不过这一天，她在城门口与耶稣相遇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两群人的不同之处了吗？这两群人，跟随耶稣的这一群人，他们都是在期待耶稣给他们的医治，他们在期待听耶稣讲天国的道理。这是一群走向生命希望的人。那另外一群呢，充满着哀伤，他们的目的地是坟墓。这是一群走向死亡黑暗的人。可是这两群人在城门口相遇了，发生了什么呢？第十三节这里说，主看见那个寡妇就怜悯他，就怜悯他。我想很少有人会对这个寡妇不产生同情的，就好像那些陪同寡妇一起送殡的那些百姓。不过耶稣的怜悯，我们在这里看到不会只停留在情感上面的共鸣，耶稣乃是要阻止死亡的前进。不要哭，耶稣要寡妇停止为死亡哀哭。当然耶稣不只是要他节哀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节哀好像不要把身体给哭坏了。 不仅仅如此，因为今天死亡在这个寡妇的身上将不再有任何的权势。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我们看到短短几十个字，走向死亡的这一群人，他们发出了欢呼，发出了赞美，就好像诗篇里面所写的，好说，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脱去我的麻衣，为我披上喜乐，使我的灵歌颂你，不致缄默。弟兄姊妹，是什么力量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使走向死亡的人群突然充满了那种生命的希望？在这里，百姓们的结论是，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神眷顾了他的百姓。弟兄姊妹，你同意不同意这个结论呢？今天呢，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基督，是为拯救罪人来到这个世上。可当时的犹太百姓，他们很难有我们今天的这个视角来认识耶稣。再说这些和寡妇一起送兵的，显然是当时一些市井小民啊，小老百姓，他们没有办法和那些整天把律法书当作饭碗的宗教领袖来相比，所以他们认不出耶稣是基督。我们也不应该苛责这些百姓啊。当他们看到耶稣使那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这里说众人都惊奇，惊奇这个字也带着害怕敬畏的意思啊，那就和旧约当中神向人显现的时候，哎，那些人的反应一模一样，害怕。严格来说，在这里百姓们的反应还是蛮正常的，因为他们马上联想到了，这就是神的作为，是神在眷顾他们。在他们这面前的这位耶稣，或许他只是被赋予了神的能力，就好像在他们的认知当中，以往的那些犹太先知一样。大先知这个称呼可能是百姓们他们想得到的最高的一个头衔了。百姓们是在用他们的理解方式向耶稣表达了他们的敬意。不过当我们把今天这两段故事放在一起，这里就出现了很有趣的对比。一边是百夫长，他是个外邦人，虽然他对耶稣有着像对神一般的那种敬意，但是他却不信神。那另外一边呢，是拿因城的犹太百姓，虽然他们相信神，虽然他们敬拜神，可是他们却不认识基督。所以在这里，不论是耶稣他隔空医病，还是让那个死人复活，我们看到都没有让这些人突破他们对那个世俗权柄的认知，突破他们对犹太传统的认知，从而他们可以认出耶稣就是基督。甚至我们看到他们和这个救命恩人耶稣后来再也没有交集，这个故事就停下来了。当然我们不是在批判这些人，给他们 安上一些罪名。要知道，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下一次再讲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连施洗约翰 这个在主面前预备道路的，都对耶稣的身份很疑惑。不过我再提醒大家，若是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开头，路加写这一卷福音书，他是给一位正在认识神，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个慕道友，是一个慕道友提阿非罗大人，是给他写的。为什么要写给他呢？就是为了使他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就好像是要证明那个道。那什么是所学之道呢？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还接着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姊妹，这不正是路加今天透过这两段故事让我们看到的那个道。路加向我们展现的正是道成了肉身，活出恩典和真理的这位耶稣基督。而透过他，透过这位耶稣，我们可以认识神。可是为什么在这里，耶稣在这些人面前做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却仍然，他们好像和耶稣是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弟兄姊妹，今天你和主耶稣的关系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偶尔路过碰见耶稣，会不会你的教会生活和你的家庭生活完全是两个世界？为什么我们的所学之道总是像那些在象牙塔里面学的那种基础知识，而在现实生活当中，职场上里面，我们都活不出来？今天这个百夫长他非常聪明，可是他从他自己的人生经验当中，他是可以看出耶稣的不同，可即使如此，他还是被他的经验，他的认知所局限了。他没有办法看清耶稣的这个权柄是来自于上面的。所以在仆人被医治之后，百夫长连耶稣的声音都没有听到过，更不用说跟他见一面。那些犹太百姓呢？虽然他们明白这是神的作为，但是他们却无法超越他们的那些宗教的传统，把耶稣和神等同起来。相信这一点也是最后他们控诉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把耶稣和神联系起来。可即使他们把耶稣当作是大先知，寡妇失而复得自己的儿子之后，我们却看到故事就这样停止了。这群人当中没有人期待能够从耶稣那里得到更大更多的眷顾，故事就结束了。百夫长和犹太百姓，他们都被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禁锢了他们的眼界，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道成了肉身是怎样的一种可能。那么我们呢，弟兄姊妹，我们说今天科技飞速发展，如果你家里是老中青三代都有的，你就会发现，哎，我们三代人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差别太大了，甚至到了近期，可能5到10年就会产生新一代的文化。我们以前谁可以超越我们自己的认知，能够知道，哎，今天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有谁知道今天的生活竟然如此的不一样？或许我们对有些事情很确定，很有把握，但是我们常常会忽视我们自己的局限。就好像今天外面这个世界被撕裂的世界一样，我们常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可是大多数人，有这样坚持的人，有人研究过，这些有坚持的人，他们只会看他们自己喜欢的媒体，所以他们接受到的讯息都是一样的，即使再荒诞的想法，他们都会全盘接受。因此有人会相信，今天乌克兰真的是可以战胜俄罗斯，有人会相信喝消毒水真的是可以治疗新冠，有人会相信中国大陆的高铁真的是没有靠背的。我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哈，在这些话当中，或许我们会觉得真的是很莫名其妙这些事情，但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认知也往往有这样的局限。大家还记得约伯的故事吗？在约伯遭受了一连串的人生打击，又被他三个朋友好轮番的进行心灵拷问，就像约伯记开始讲的，约伯在神的眼里面是完全正直的人，所以约伯他自始至终都觉得自己没有犯过罪，他没犯罪，因为他敬畏神，他是谨守神的吩咐。可是约伯在经受了朋友们那个轮番轰炸之后，他里面的那种苦毒开始一点一点出来了。我说这个话不是在这里批评约伯哈。约伯他经历了常人没有办法承受的那些苦难，他不可能没有情绪，不可能。渐渐的，他的话开始越来越负面了，表露出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理解，像他这样完全正直的人，为什么还会遭遇这些苦难？约伯坚信他自己没有做错，可即使他熬过了所有的苦难，他对神的认识，他对神的认识也仅限于律法的要求。约伯对神的认识仅限于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可以为他自己辩解，但是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做，直到神向他开口，神向他开口，那约伯是不是就终于可以为自己伸冤了呢？恰恰相反，圣经里记载，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约伯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为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界决定了我们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信心。靠近主，跟从主，才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界。 你若是真的能够看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呼求，弟兄姊妹，相信你今天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你绝对不会轻言放弃。我曾经也和大家分享过我和教会一个青年同工之间发生的冲突，那今天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但是我很清楚，若是我只知道在那个冲突当中我只是坚持我是正确的他是错的，那我就会像约伯一样活在律法里面，而根本不可能体会到在我和这位弟兄冲突的当中主耶稣他的心是何等的痛。若是我当初没有顺服主，后来向这位弟兄来道歉，那我就永远无法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什么是合一的代价。对主耶稣的权柄能力，我们的信心再大，都不能替代我们自己来亲近他。对信仰传统的知识，我们即使再丰富，都不能替代我们带着顺服来跟从主的脚步。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心里面存着敬畏，可却总是在跟从主的事情上面我们左右摇摆，好，我们没有办法对我们的这位主死心塌地。我们生病的时候，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向主来祈求，可我们查经的时候呢，总是坐立不安，魂游向外。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的家人，不要只是在我们中间行神迹，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更加属灵的眼光，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 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那样，求父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求主使我们不只是对主的权柄和能力有信心，弟兄姊妹，而是能够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对他有渴慕。一旦我们看见主，我们遇到主，我们就愿意，我们要想方设法的紧紧抓住他，全然的将我们自己的生命来交给他掌管，让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对于很多人来说，从圣经当中所学到的知识可以当做我们个人医疗的保险，好，有了圣经我们就知道我们生了病该怎么办，也可以当做是我们心想事成的秘诀，也可以当做是我们为人处事的道理，也可以当做是精彩的宗教历史。你会发现圣经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作用，可好像我们今天都是在靠圣经在续命。我们的信仰难道就是这本书吗？弟兄姊妹，神透过圣经是要告诉我们，他要住在我们中间，他要住在我们中间，不是在那个遥不可及的未来，而是就在今天，他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像那个百夫长那样对自己的知识太过于自信，我们需要亲自的来面对主耶稣。 我们也不要像那些亲眼见证死人复活的犹太百姓，最后止步于城门外。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应该要背起那个抬死人的担架，来跟从这位使我们复活的主耶稣。阿们，阿们。大家有听明白我说的话？我们应该背起那个抬死人的担架，来跟从使我们复活的主耶稣。下面我们请继承弟兄来带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亲眼看见你》，让我们一同起立。
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扬，有你。